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最后一堂课，求你彰显你的荣耀，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特别是在我们课程结束之后，让我们在未来的一年中大有长进，让明年在相聚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无尽的感恩。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我觉得今天这个预言的操练是比较难设计的。我们从过去的11堂课听神声音开始，慢慢的有意象操练，回家有人有异梦，我们有解释的操练原则，这些都很好。但是怎么样来训练预言呢？那我觉得预言它不仅仅是我们心中有真正来神的感动，然后就把它讲出去。我觉得这样的预言的定义太宽广了，闹不好每个人都说自己是预言，因为圣经提到嘛，自有恩高凡事指教，这是在新约时代每个人都圣灵内住。那如果也跟神关系正常，那当然每天都有从神的领受嘛，没有人祷告读经敬拜赞美不会被神感动，有一些基本的意念。但是简单的把这个意念传递出来，我觉得不应该是预言。同时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是说我们讲的预言其实已经有两个层次的预言，是从运作的方式。一个大家提到预言通常是讲的是说在哥林多前书提到的圣灵九恩赐之一预言，但是我们也研究过了，这样的人其实是比较少的。因为圣灵恩赐的一个区别就是说，这个就像我们以前讲的，他不是像跳高运动员练他几年终于可以多1厘米，他是突然间你就可以做一下子跳到5楼了那绝对是超自然的。那当然预言本身是超自然的。我们这里讲的预言入门是说要支取神的应许，做一种普遍性的操练，也就是我们讲的约书第二章说的神在幕后要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就是指我们。那会有异象异梦，然后特别说预言。所以从这个定义来讲，我们这里说的预言其实在圣灵的浇灌下感动下讲出预言，讲出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这是圣经里面讲。所以关键其实就是在那一个瞬间有没有恩高的印证。也就是说有时候预言是很当场的一种随机性的，你圣灵感动，你突然间有这种勇气，也就是你的信心可以在一瞬间正确的把你心中得到的感动讲出来，而且你也完全知道下一秒钟圣灵已经停止了，那你就马上闭口不讲。这也是很多人很难体会到也做得不好的，其实就在这个恩高起停之间的转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停下来。所以刚开始几句可能是预言，后面变成系统神学了。所以你看到哇，很多预言长长的好像都没错啊，但是你仔细看看中间好像变成后面变成讲道了。所以我的一个标准是怎么样，就是需要有一个针刺一样的感觉。神的话是有启示性的，那个启示性像一个利刃的尖刀刺入，那个感觉假装不来的。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如果你是因为你生命成长中的经验功课能够知道它将要发生什么事情，那只是你个人的预测 prediction， 不是预言。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是预言吗？开始就要简短，讲几句话就停下来。这也是圣经上面讲的样式，他提到预言是说你们中间如果说预言呢，就保罗讲掉2-3个人讲而已，而且一个人讲，第二个人叫前面那个人叫停下来。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恩高承接转接的过程，因为圣灵他不会 照保罗讲的原则，他不会同时叫两个人讲，他会照他的手按在哪个人头上，他突然间信心里来，他就有属天启示。但是讲完几句话，他觉得好像恩膏已经淡下来了，然后旁边那个人觉得突然间又感觉到新的启示，他就知道说现在是赶快闭口不言的时候。那这样的话，圣灵的教的选择，那每个人两三个人讲几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一个信息它不可能很长的，神是很聪明的，没有一个老师一开始就把系统神学一天讲完了，它总是一个渐进式的教导。所以事实上预言就是神来自神的召集安慰劝勉，通常是渐进式，也就是说它不会很长的。你讲的越长，大家听得很高兴，最后就变成在数落他了，他绝对听不下去的。所以话不要多，这是我也跟大家提醒。操练预言首先要开始操练针刺的感觉，就刺他一下就好了，但是神的话刺他，不是你自己刺他一下，已经达到果效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属灵的成熟度跟属灵的技巧跟属灵的纪律性。我们刺他一下，其实神刺他一下，然后看他好像脸上稍微有动容，你就知道他开始有反应了，然后就说召集安慰劝勉，那圣灵在里面就安慰他，然后他就开始自己去祷告，你就达到果效。所以千万不要把后面那个你知道的系统神学讲一遍，这没有用的。因为关键的预言常常只是一个点醒的功课嘛，因为神其实是很爱他的嘛，没有人把自己的孩子讲完错误后又再全部再三字经再练一遍，这没有用，中国人的三字经所以是这样子啊。讲到这个恩高转接起伏，这是我们要操练，就是在一瞬间你觉得圣灵的恩高好像稍微淡了，你就赶快收口。我们服侍久了知道了，圣灵给我们的信息量常常是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讲完了，所以你不要因为没话找话把它讲得很戏剧性，是吧？然后多，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要讲话是多讲话是很容易的嘛，你可以前后加一点，然后多一些比较戏剧性的讲话，或许可以当场吸引很多人，但是你吸引的那些人不是神要你讲的人呢。所以宁可自己一句话打动胡适前面那个人，我们不要向别人证明说自己多厉害。这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那我们这操练就没意思，神也不会再让你多担了，因为你的水平就只能做到这个地步。这也是很多人没法前进的原因。所以我们在先见恩赐进阶入门也提到，我们先知团队训练的其实是我们每次训练完都有非常严格的再听一下，然后我们有重新的审查。反正我们自己不审查，别人一定会审查的。这也是一个把自己放在一个谦卑的地位嘛。关键就是在体会恩高的起伏，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就操练站在神的同在中各种各样的操练。你慢慢体会到我们起坐之间恩高的不同嘛。好，我们一开始上课你会觉得恩高已经不同了，有教导性了，但是我们操练中是一种先知性的，你越来越体会这样子，就对于你帮助进入预言的水流就很有帮助了。这个功夫是一定要下的，否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住口啊，你老是觉得说神还有话讲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又非常深刻的又非常简单的属灵操练，只要恩高一慢慢淡下来，你就马上就闭口。然后我看人家服侍通常是这样子啊，我们觉得我们不能管他是不是先知或者先知特会，这些都是比较不是最重要，重要是他看他在千万人中他对那个人说话那个瞬间圣灵有没有在我心中做感动，这是最真的。因为我跟他 我跟他和被服侍人之间共同点就是都有圣灵内住，当然有时候不是不信主的人就不能讲，但是至少我跟服侍的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圣灵有内住嘛。那如果他讲是神的话，那我跟神又比较接近同一个频道，那至少我心我的灵里面有一些共振嘛，物理学嘛。那虽然我可能没有得到全部的震波，但是频率接近，总是有一些接到一些共振，就是物理学讲到能量的传递，其实就是信心的传递。我听了他，虽然我不太清楚是不是适用于这个人里面，但是因着我们同感一灵，我心信心也得鼓励，我不得不说阿们，就是对了呀。所以这也是我们去参加所谓特会的心态，我们是去其实是去帮助神，然后帮助那个神的仆人，帮助要被服侍的人，基本上就这么简单。我们去不是只是说哦，我们是不是先知要不对我讲话，对我们先知性恩赐入门操练的同学来讲，我称呼大家同学，因为我们都是同班同学，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说你不会再去追求什么先知对你讲话，先知预言，因为神本来就内住了嘛，你知道，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直接跟神的领受，那你做什么先知性恩赐服事，那开玩笑呀。这也是我们一个要小心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入门了，所以我们要从服事的角度看怎么去服事别人，这也是我特别强调的，真正的入门是在服事当中的，不是在自己个人所谓的灵命追求的过程，也不是你自己 沉醉在自己做代祷者，然后神秘兮兮的说我一天祷告多少，敬拜多少，禁食多少，但如果没有帮助到大家，其实都没有意思的嘛，你自己在玩而已，神也没法真正用你。所以我再次跟大家讲，就是你要入门，那你必须从找到神要你服事的岗位，不一定是说代祷，你很可能就是神叫你去具体服事人。但我也跟大家讲，神用什么方法都可以训练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这样的所谓的预言训练就不太容易了。当然我也可以叫大家排队，然后两个人面对面，然后开始按秒钟，现在你就讲，想到什么讲什么啊，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但关键是圣灵要你要不要你这么做。如果圣灵不要你这么做，你只是用别人训练的方法，圣灵没有印证，那你只是帮助大家犯更大的错误，就是说你现在感动讲出来就圣灵。那很多人比较厉害啊，他很有创造性，他随时他可以讲很多话的，那你怎么讲呢？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大家少讲我有感动，就这意思，因为大家都有感动，那你的感动我的感动是不是圣灵在我们中间一同的感动，这才是关键。所以我觉得从听神声音异象异梦超验到开始，大家慢慢有一种像一个冲浪的诀窍抓到了，圣灵的恩膏一来，一瞬间就像一个大浪起。那我们在 Bay Area 中间很多半月湾或者是 Big Sur 那些东西都有很大的浪，所以你就等到这圣灵恩膏一来的时候，你抓住那时间启示下来说完，然后就过了。那所以这是我心目中的操练，如果我要做这样操练，我愿意花一些时间，大家心情准备好了，然后从听神声音操练，然后慢慢的过渡到恩膏之中的操练，然后等大家对恩膏运作启停开始比较有把握了，我觉得再来做这样在圣灵感动中的预言操练就很容易了。我们等一下会试验一下，我相信神会给我们今天的这样的恩典。所以无论如何，从入门的角度来讲，大家要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回去你还是在做各种敬拜祷告那个默想的操练，就是要关键知道圣灵怎么在你身上提示，哎，现在恩膏运作。下一个是这样子，特别要大家体会的先知性恩膏运作跟教导的恩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跟人家分享预言的时候，我们在神恩膏中一讲出来，大家心里面就觉得好像被提升，好像来到神面前，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果效。因为预言它的本质是当下从神心意里面发出的一句话，所以马上就可以把人带到面前。所以今天我们会稍微讲一下预言的查验，因为从预言查验的一个方向来看，其实就是我们要操练的方向，对不对？任何问题都是这样子，从另一个方面看。首先预言的查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内在恩膏的印证，圣灵有没有在对方的印证。所以也就提醒说，当我们传递预言的时候，如果我们一心只是想荣耀自己，至少是证明自己讲的是预言，那圣灵就不会 honor 你了。因为圣灵是很谦卑的，他完全知道我们的本意在讲什么。你越是要证明自己讲的对，越是证明能干，那对方的越来心里面 越听越凉，因为圣灵不印证他你，所以啊，这也是很重要的。这就圣灵是无所不知的嘛，神无所不知。所以如果一个人在服侍神，以为自己可以欺瞒神，那是自己在开玩笑，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他必须是很实际的，他也没有想去骗神，他也知道骗不过神，但是因为他已经被神磨过了，他自然而然他就是在神面前赤露敞开，这样反而对服侍有果效。这也就是说一个内在恩膏的印证是大家都逃不过的最后一关。你可以神学观念完全正确，然后情感方面无懈可击，然后不信主人听了都会掉眼泪，或许你会获诺贝尔奖，但是这些都无关重要。如果对方的人心里面没有内心的感动，那你就白费劲了嘛，你自己只是自己在表演。我们不想在神面前表演，我们更不想在人面前表演，我们在那一瞬间是生命的流露啊，爱的传递，这是装不出来的，这必须被神磨过，严格的训练，一再的敲打，在那个瞬间就叫练兵千日用在一时。神是不是养我们，神是练兵一天的用在一时。所以那一个瞬间其实是被服侍的人跟神相遇，就是这么简单，不是跟我们相遇。他其实也不在乎你是不是先知，他在乎你先知其实是他说他想通过你有神的奥秘造就签名，所以我们自己也不要太高兴。哎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在恩膏的印证。那你要内在恩膏在对方印证，这是我们 ultimate 的 goal， 那你就得谦卑，照神的方法行事了。你看，骗人容易，骗神难，绝对不行的，骗自己都容易。所以恩膏内在印证，在对方印证，这是谁都逃不掉的。第二个就是圣经真理的印证，我们刚才讲了，即使你无懈可击的圣经真理啊，情感丰富的 delivery 传递，如果圣灵没感动，这些都没有用的。更何况说如果你跟神的原则都不对，这个这样的话其实是也是很常见的。如果说你看到异象，但是这异象的解释跟神的话语抵触，那对方绝对不会心里面有感动的嘛。 那如果你看到的意象甚至不符合现在的 common sense， 那你就要小心了，是神在说信心的话语。比如说在意象中你看到一个人飞起来，当然是神用超自然的形式代表。但如果在意象中看到一个绝对不是跟日常生活有关的，也不是日常生活绝对是这样做的，那我们就要小心，是吧？有时候是不是解释错误，或者是我们理解的方向错了。其实这样子也是一种不违背圣经真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受造万物中他定了很多原则嘛，春夏秋冬，这些原则都有神的智慧的，所以我们在解释的时候通常是不会违背这些原则。如果违背的地方，那其实就是可能如果真的来自圣灵，那可能是神要强调的，要突破你的界限。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查验预言的时候需要一个记录的印证。如果这个人常常动不动三不五时就说我有感动，那你觉得 那不是最好就不要听他的，是这样子。那如果一个所谓先知来开先知特会，那你当然要去查一查啦，看他过去有没有 record， 特别是现在网上很多记录嘛，那听一听他的教导，你是不是阿们？如果圣灵没在你心中搅动，那你说阿们，那对你其实没有什么帮助的，因为你去了，你只是挑剔他嘛。如果你去了为他代祷，为当场人代祷 还挺好的。如果你一开始对他有成见呢，那你应该祷告清楚，说神要不要你去，去的时候你的角色是什么，是为当场的人代祷还是跟他对着干。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参加聚会动机的问题了。所以记录是很重要的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自己要记录啊。你可能感动完你就算了，然后过几年人家记得你不记得，这样就很尴尬。这也是我们服事都有录音的原因，因为通常时候人家听到的话语都会有些理解稍微偏差嘛。我们讲的人自己的技巧训练方式都有限，我们讲的常常也不一定是我们自己要表达的，更何况听的人，所以那时候很需要有录音。然后当然很重要是教会的查验，说呀，你说你花预言，但是你到底对谁负责呢？你不能随随便便就把周围的人都搅扰一遍，你今天打电话说我有预言，然后后天说我有这个异梦，然后不见刚见面的人你也不知道他去哪个小组，你就跟他花预言啊，这样其实是不好的。一个预言的服事者成熟，他是完全知道站在什么的位分上面，因为有位分就说明有教会的允许授权，那有教会的允许授权就说明有来自神的授权允许，通常是这样子。如果这个授权是来自神的心意，那圣灵自己就会 owner 印证这个授权，那你的服事才有真正果效啊。我们大家都骗不了神的嘛。如果不是出于圣灵，其实不管你的位置再高，圣灵也不会印证在被服事男上印证，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关口，你一定要找到服事的位分，你清楚自己知道对谁负责。如果你在小组中服事，你一定要有小组长的同意，否则你最多只是说我觉得怎么样。那如果你要在区里面多，在你小组之外要分享所谓的属天看见预言，我不是反对，但是你一定要跟区牧讲，小组长讲。那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要跟你讲我是预言，那你当然要牧者知道，让他们心里有底。如果他说我觉得不太好，时机不对，那你绝对不能做，因为你没有属天的权柄，圣灵不会 owner 你，你就没有那果效，你是自己在开玩笑。最主要说你要对谁负责了。然后另外因着你有这授权，如果有误会的问题、传递的问题、解释的问题，那基本上你就有帮手了，就有组长、区牧可以跟你一起做 理解沟通的工作，否则的话你就待不下去了。这也是我们大家常常碰到的。一个做先知性服事的人，他的生活不能跟教会的服事生活脱节。比如说，如果你要真正做先知性服事，那我们要看你在教会是不是有正常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参与，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深入其境，跟我们服事的人一起一样，那我们的服事其实是没什么果效的，因为我们很难感同身受，你也不可能做到一个更深的层次。我们要最好的服事是属灵父老的服事，父老意思就是说你都经过了嘛，所以你没有生过孩子，你很难去开家庭教育的功课讲的，要不然都是书本知识。然后如果你没有去生病过，有时你很难去为生病人祷告，因为你不知道他经受的痛苦是怎么样。那如果我没有当初的各种追求，我现在很难讲的跟大家让大家明白。如果神一开始就给我一种跳到五楼的恩赐，那我绝对我说、哎、就是这样子啊，啊，怎么你还不会呢？哎，这是大部分人的教导是这样子，那当然是不会的嘛，那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多教导是我们教先知性恩赐入门，我们不能这样教，就这样子，又就跟我一样做，来，现在开口，一二三，那呀是啊，那对你有果效，对别人没有果效。环境的印证，环境的印证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当开始操练的时候，当然会很多碰壁，那神也借着碰壁，人家不理睬你，来训练你这个谦卑的功课。当你真的进入成熟服事的时候，神其实会开各种各样的门的，让你有机会突然间就可以做这样的服事。如果你永远没有这环境，那说明真的其实在你神不一定有招你做这方面，或者是说总是有些问题他才没有进入。因为神很珍惜我们的，如果你真的做有先知性呼召，神在适当的时刻，当你交上信心的功课、磨练的功课、谦卑的功课，他最迫不及待为我们开门的。所以从这意义上讲，我也不太去关心这个人是不是说自己有没有先知性呼召，是不是先知，这些对我来讲都不重要。对我重要的是说，神在我们现在的环境中，这个人能不能参与，能不能用到。我觉得这是大部分牧者的心态，能不能在团队中用到这个人。如果用不到，很多牧者他都不会想的嘛，因为既然预言是造就安慰劝勉，那很多牧者他都很会做辅导的工作，照神原则讲也是有果效的。但是预言的当然果效不仅仅是说做一种原则性的讲，是说神当场刺入心肺这种预言，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从我刚才这样讲，你就明白，如果找不到服事的岗位，那我们的操练其实没法真正入门，就是这意思。那我们怎么能够融入一个团队呢？那基本上就是说大家信任你，你有天这个经过天天的操练，大家觉得说你有谦卑的功课，你这样服事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大家才会接纳你。啊，这个当然不容易的嘛，因为先知训练或者先知性恩赐训练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被人家拒绝了。因为如果不能被人家拒绝，你也通常不会回到神面前谦卑悔改，旷野期。但是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在旷野期的，神带我们进入旷野的意思就是要带我们走出旷野嘛，这也是一个成熟度的考验。那我们前几课程也讲到，以前在课程中也讲到，预言的三个要点是启示性、可读性、感染力。启示性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就当场这句话有神的力量，不管简单复杂，它就有一种启示性的能力。这种启示性不仅仅是一种知道你生命中各种细节，而且往往是一个时机的问题。在这时机当中，你需要的就是简单这样一句话，这也是一种 常见的所谓启示性讲话的时机。因为有时候你听这句话可能很简单嘛，说我爱你，神说我爱你，但是这我爱你的时机场合，圣灵的印证，不是你随便讲的果效。所以我们当然初恋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好意思讲我爱你嘛，讲的时候大概也是很小声，但是你充满感情。现在的话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在家打 text 就按一下一个心就过来了。我的意思就这样子，你要有 whole package， 整个的果效环境出自内心，是出自神的一句话，圣灵极大印证，这是真正的启示性。那可读性就这样子，圣灵的信息通常是简短的，我们做意象操练就知道了，你甚至还没问完问题答案就来了，因为神完全知道。我们所谓的问问题，其实是把心中的意念翻译成自己可以理解的文字，其实是帮助我们自己明白。但是那个意念是英文中文呢，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知道跟神沟通其实是一秒钟的事情，当我们操练成熟的时候，一秒钟其实有无数的信息可以再理解。那对一个比较少讲话的人，他需要训练是有条理的把它讲出来，对一个常常讲话的人，那其实是更加困难，因为他的很多他会习惯性的把它拉长，You know? yeah.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训练方法的。常常喜欢讲话的人，他最好就训练闭口，人家是禁食他要禁言。上次有一个，以前我在跟我妈妈开玩笑，我妈妈其实很谦卑的，她说哦，那你这样好，那你请我做学生怎么样，然后我妈妈说让我收她做学生，那我当然不敢这么讲，不过我跟她开玩笑，我说那好啊，那你三个月就不要管我们的事情，我就收你做学生。那我知道他不可能的，因为他每天为我祷告。但是他也很多属灵经历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属灵的操练是很困难的。我们总得凭着自己的热心、自己的爱，愿意在神的话语上多讲几句嘛，就是对他多帮助他一点。但是有时候就失去了这个可读性的果效了，因为文章太长就等于没讲嘛，机会太多就等于没有机会，所以你只要那一句话抓住重点就行了。那我们不想给人家误会，以为所有的预言都是以赛亚书里面的第几章啊，哇，有100多节，这个是写圣经用的，带回家细看的，不是当场听了可以理解的，宁可当场给他听了一两句话，让他理解有一个属灵的震动觉醒，回家自己去祷告，胜过几分钟、几十分钟的预言，那没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的服事通常叫一个人起来就是180秒，我们是按秒钟算的，我们都会听。大概如果写 Twitter 就是280个字，1分半钟，已经绝对够你讲了。他也听了差不多了。感染力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圣灵恩膏运作，这是骗不来的。你前面的所谓启示性，有时候人家聪明猜一猜可以猜出来嘛。看到他中年人，又看他好像很那个愁苦，当然不是工作孩子就是太太，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人生没有大事的。但是你怎么你讲这些总，或者说、哦、我们当中谁有病，那、啊、当然有病了、啊，谁没病呢、啊？只是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有的比厉害不严重，这些东西基本上是个豁然的概率的问题，我们不能玩这种游戏，我们必须有清楚知道圣灵要叫这个人讲什么。这也是一个感染力的问题，就是说你真的讲到他心里面最担心的事情，他就反应就会大，因为他知道这个启示是来自神的，他会正常的人他会反应的，有的人他比较木讷或者是没有什么果效，通常呢他会回应，这样子果效就出来了，感染力也会出来。那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其实是会众的信心是很重要的，会众的信心加上圣灵恩膏，其实是我们脚下的 大浪冲浪。所以什么呢？敬拜赞美后服事比较有果效，因为会众的信心提升，我们站在巨人肩膀上，很多启示就看到哪里，启示就来到，就来到这样，这样子是很好的果效。所以你会学会自己先被圣灵感动，然后再去服事感染别人。如果你自己只是很累在那边发呆，别人都很感动，期望你听出，期望你讲出神的话语，但是你有启示，但是你是很 dry 很干的一些简单的机械的解释，那你服事绝对没果效，人家对你没有信心。有些误区就是这样子说，我们大家在开始的时候要集中在造就安慰劝勉的人，集中在个人生命成长的这个范围里面，这样的话你就比较安全，也比较容易上手，也比较能够拿捏得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被神磨过，所以当别人遇到生命成长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能够感同身受啊，当神给我们提一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要讲什么，这样就比较容易啊。当我们恩赐不深的时候，入门的时候啊，千万就不要去给人家讲说，哎呀，有没有婚姻啊，有没有孩子啊，要不要换工作啊，这些都是在普遍性预言这个层次上面做不到，这是很重要的。恩高啊，东西都是有一个神照着我们心意给的。恩高越深，这些启示就越容易来。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教会绝对不能有关于个人婚姻、工作、生活的预言，但是我要说的是，是只有在一定的操练跟恩高上面，还有教会问上面，这样的准确率才有保障。我也不是说这种事情永远不会有错，因为任何人服事总是会出错，而是说他出错的可能性极其的小。这个高度是教会牧者需要拿捏的，也是我们团队要注重的。所以我们很严谨的定义恩赐的范围，我们很注重属灵的传承，基本上就是要保证这预言的精准性。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说强调是自己说的预言就是这样子。你神让你知道看到说对方以后会结婚有孩子，那你就鼓励他说神是信实的，应该有预备，这样也就够了嘛。就换一个方式，用鼓励的方式讲。那儿女也是这样子啊，即使你在祷告中看到以后有孩子啊，那你也是说神的祝福是这样子的啊，他我觉得应该有祝福。当你说我觉得的时候，圣灵也会在他心中做感动，他就信心提升了。我在祷告没问题，目的就达到了。反正又不是你生孩子，你跟他讲得很确切也没有用，孩子是生下来再讲，所以你只能鼓励他继续坚持下去啊。他坚持走下去，孩子出生你就成功了，然后他也会感激你。那你千万不要在孩子生出来那一天你要打电话，你看我当初是花这一元啊，那没什么意思嘛。因为啊，当然可能都是好朋友，这是没挺高兴的，但如果不是只是一般，那 没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心态不一样，你要帮助他在生命的凌晨做突破，你就要做一个帮助的样子。圣灵是最好的帮手嘛，他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嘛，那自然这圣灵的恩赐就是这样子。在圣灵的恩赐，我们是要帮助对方成长，他不是一个啊。从这角度你就非常有果效，你也自己有满足感。一个母亲父亲看到自己孩子走路成长，你是很高兴的，没有人说我帮你走就好了，这就失去了目的了。那基本上神的预言也是这样子啊，神随时也告诉你今天出去吃 hamburger， 第二天出去吃沙拉，没有意思的，但是神会让他自己学会做决定。所以我今天是结束最后一句话就这样，我们要有圣灵的样式，我们服事的时候是做帮手，就这样子帮助对方属灵上成长。所以从这角度来讲，我们的解释信息 也就是从生命成长的角度解释，这是我跟大家讲，人的服事都是这样子的。那你要从生命成长的角度解释服事，那意思说你自己先要被神磨了。我们传递的是生命，我们教导别人的最好是自己能够做过的。我们这里不是要大家背标准答案啊。希望下一次大家再来了，我们做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虽然没有机会操练，但是我相信回家这操练就要上场了。我们也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一言一象一梦，或者简单的与神沟通，通过敬拜、赞美、祷告的服事，特别是在教会的尾声，提升我们与神同行的层次，也高摩我们在未来这一年中大家都真的有极大的进步。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